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
我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听过一件让很多人觉得很伤心，甚至很愤怒的事情，是关于江西的上饶市有一个小狗被防疫人员打死的事情。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不如给我点时间，让我从头描述一下它的发生的这个前因后果。就是11月12号下午5:50的时候呢，有一个微博上一个网友叫硬核小秋，他发了一段文字。这个文字呢，里面的这个我，它是个自述，但是其实并不是他本人的自述，而是他为了要转另一个他的不晓得他认不认识的一个朋友啊，叫阿日，他的故事。那么这个阿日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硬核小秋转述如下：我是上饶市信州区金凤花园的住户，2021年11月12日晚0点多接到通知，全小区去酒店隔离，不允许带宠物，到早晨9点才轮到我家。为了配合防疫工作，再和工作人员再三确定，只要我把狗拴好，他们只负责消杀，不会把狗带走或者处理掉。下午2点多，经社区人员联系门口的防疫人员，还帮我把狗绳再次拴好，关上门。直到4:40，两个带着铁棍、穿着防护服的人员叫门进入，想把狗带走。狗挣脱绳，他们就直接用铁棍打头部，还经监控和我说领导要求就地解决。问是哪个领导，没有回答。狗狗躲避殴打，跑进房间，因此没有被监控记录到，但能听见微小的惨叫声。数分钟后，他们手拿黄色塑料袋，说处理完了，要把它带走。但是监控只能拍到地面低处，至今我不知道狗狗是生是死，被带去何处。后来呢，这件事情呢，继续有很多的消息传出来。因为阿日回到家之后，发现他的狗是真的死了，满地血浆。而透过监控镜头呢，我们这个视频的这段视频它也上传到网上。那么那段视频啊，如果你还没看过，我就劝你不要看了。我是因为我做媒体，我做评论，我做节目，有责任要你们谈这件事，要把它也看完。那真是看到就你真的就想直接关了它，不可能看下去。就是你看到那个小狗被打，然后跟着他跑进房间，然后就看不见他，只听见他的惨叫。后来看到一个黄色的塑料袋装着狗的尸体出来，然后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家的地上是一片的血迹，有一些血迹，也不算是一片吧，准确的讲。那么这个事情就出现，然后迅速的在当晚，就12号下午晚上，就惹起了一个微博上的网络风暴，就很多人在骂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为什么大家那么愤怒呢？首先第一，当然就是我们防疫要求但是是不是能够这样子把人家的狗打死呢？而且这里面牵涉几个问题，我们一层层分析第一层就是，首先防疫工作人员是跟这位阿日呢说好的，他是答应了他，你只要把狗绳拴好关上门，然后他们不会把狗带走，也不会处理他的，你只要把它弄好那就行了，他们来消毒怎么样就可以了，你是答应人家的。然后第二，你答应了人家之后，然后你居然还是把狗带走，而且还把它打死。而且请注意他们是带着上来的棍是铁棍，不是别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想把狗抓走去做检查做什么的话，你其实有很多工具，而不是铁棍，是不是？他是带铁棍。好，这是第一点，就是你骗人，这是一个工作人员，很可能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在欺骗我们人民百姓。第二，那就是你说好了之后，然后你是叫门进家，你有没有权利，有没有法律上赋予你的权利叫门进入别人家的家呢？然后狗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宠物 在我们一般的人的认知里面是有主人的，它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如果我们这么讲的话是他的 property。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有没有权利去把人家狗带走，更不要说是打死了。那么然后再来呢，就是当这个阿日这个狗主他目睹这个情况，在监视镜头下面，他直接的在监视镜头的对话里面跟你们说话的时候，这些工作人员呢是直接跟他说，我们是领导要求解决，就地解决。那他们也没办法回复领导是谁，哪一个领导，领导依据什么条款什么法律来这样子所谓的解决这只狗。那么这个事情就传得很厉害，对不对？大家就是针对刚才我说的那几点，当然还有包括动物的生命的问题、伦理的问题，那大家讨论相当激烈。结果后来呢，这个阿日又发信息，他说这是我的狗，我已经要疯了，至今不知道狗狗是生是死。那是当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回复，恳请大家帮我转发一下。而一开始帮他转发使得这个事情比较发酵的那个大 V 硬核小啾呢，他后来就接到消息，他又发微博，他说我现在手都在抖，我被人威胁了，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刚刚突然有打电话给我，说出了我的全名和个人信息，叫我把帖子删了，我问他是谁，他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然后后来这个对话录音呢，他也发了出来，那个录音我觉得你倒可以听听看，我觉得太有意思了，等一下我再回头讲为什么我说他有意思。后来硬核小秋又说，发完这条视频我就不再做发声了，那是再后来的，除非再有后续，私信有太多的谩骂和诅咒，现在连我的个人隐私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但我不会删帖，除非狗主人得到了他想要的答复，或者实在是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我发誓我没有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任何好处，微博也早就不太使用，我帮助发声是因为我觉得在我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可能需要别人爸爸爸这样子来帮等等等等。然后到了第二天11月13号呢，当地部门呢就做了一个公告了，叫做关于信州区西市街道金凤花园小区隔离宠物狗相关情况的通报。然后呢开头这么讲，11月12日我市一群众通过网络反映，他到酒店集中隔离后留在家中的宠物狗已被扑杀，得知信息后，该网民所在的西市街道迅速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经核实该网民所在小区为防疫封控区，需对居家环境进行全面消杀，社区要求居民前往集中隔离点时不锁门，当防疫人员上门消杀时发现其门已锁，工作人员随即联系辖区民警，在民警的见证下开门进行消杀，但现场工作人员在未与该网民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将宠物狗进行了无害化处置。目前西市街道办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调离相应岗位，并责令向当事人诚恳道歉，以取得该网民谅解，同时该群众对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表示理解。那么到底阿日接不接受，他是不是能够理解了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阿日的一个回复。阿日在第二天11月14号其实也是13号当晚的凌晨了，他说对于我家狗狗被防疫人员带走事件，本人澄清一下，关于我的删帖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自己意识到当时发帖的行为过于冲动，我所在的小区是上饶疫区疫情较为严重的小区，防疫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付出了巨大努力，防疫工作实属不易，希望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在狗狗身上，同时谢谢大家对我和我家狗狗的关心，我现在情绪状态也缓解很多了，也期待隔离结束后能加入到防疫志愿者队伍，和他们一起齐心协力战胜疫情，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这个就叫做情绪稳定了。但是阿日另一方面跟别人的私下的信息呢又暴露了不一样的面目啊。阿日在另一方面信息回答别人他的朋友就是说，现在就是各方面威胁都来了，一直在给我打电话，现在不删明天就无业了，是他的单位给他打电话，工作单位，单位意思是不删帖直接收拾东西走人，我先打个电话，没有热度去告还有用吗？等等的，我想知道删帖之后靠这些证据我还能去告吗？他关心这些问题。 换句话说，阿日那个表示自己情绪稳定，叫大家不要关注狗狗，我们一起努力战胜疫情，守护家园这个微博，在他后面的那些信息看来，好像是受到威胁之下才发出的。而他之前的那个帖子也删掉，也是因为被威胁，这个威胁是来自于他工作的单位。那这件事情就更扑朔迷离了。首先，这个小狗被人带走打死已经是个很值得争议的一点，但是他引申出了第二样，那就是阿日这个事主本人以及帮助他的另一位网友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位硬核小秋，他们都收到了一些威胁信息。硬核小秋是收到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微博能够找到他的电话，他的真名叫出了他，打电话给他。那么现在看来，不止朝阳群众很厉害，江西群众也很厉害，直接找到了他的联系方法，他的全名跟他讲，然后叫他删帖，然后后面私信当然还有很多谩骂诅咒。而阿日本人呢，则是收到单位的威胁。那么假如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话，那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事情都描述完了，后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评论出来。那很多评论是从一个动物跟人的伦理关系的角度入手，去谈我们人对于我们的宠物，对于狗跟猫的爱护，谈我们关系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认为这是一个不文明的举止，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等等等等。那另一路呢，则是从法律来理解，就是到底当地的这些牵涉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有没有权利去依据什么法规使得他们有权进入人家家里面，把人家的狗要带走，没办法带走的时候直接把它打死，这个而且叫做无害化处理。那这些争论都很多。那么后来呢，你可以看到胡锡进以及央视网都发出评论了，而且这评论基本上也都不否认，甚至是指责和批评就当地工作人员的粗暴，比如说至少质疑这个做法是否合法，它的操作力度是否欠大，然后认为我们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应该要搞清楚宠物与家畜的分别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说法我们都听了很多了。那么我们回头了解一下，就类似的事件到底是不是只有这一次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啊，在第318期的时候就讲过一个非常类似的事情，很多观点的时候我都已经说过了，所以今天我不想重复太多。那一期呢，我们谈的就是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呢，黑龙江的哈尔滨有一家呢，他们有三只猫因为确诊新冠肺炎，所以被安乐死了，被处死了。那么为了这件事情，当时也有很多网民争论，但是那个呢，至少他是确诊后再安乐死，那我们现在这个呢，是干脆就是直接上来就把他铁棍打死，这个情况当然严重了很多。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就是在以保护动物权利相对较好的，就我指的是公权力对他们保护较好的，那是成都。但成都上个月也好像上个月吧，也发生过捕杀确诊猫的事情。而今年年初呢，无锡呢甚至发生过一个未确诊的宠物猫被活埋的情况。那每一次这些争论一出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朋友非常义愤填膺，但是同时也有些朋友会说，这没办法，这时候就得大义灭亲了。那么大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维护我们全国人民生命安全最重要，这个叫大义。那你的小猫小狗死了就死了呗，然后这些都是不可不付出的代价。关于代价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以前啊，去年都花了好多节目去谈，今天就不谈了，就我们对于代价的理解是怎么回事。那么可是问题是，先不管这些讨论啊，事实上在我们国土之内，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地方，包括现在发生的江西上饶这个事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地方的处理办法是非常不一致的。对于要隔离的地区，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小猫小狗，有小动物该怎么处理的话，每个地方处理方法都非常不一样。比方说就拿我现在所在的北京来讲，北京呢是很早的时候，像大兴区它就已经为 宠物设置了专门的集中隔离点，那么甚至还可以安排啊，就是假如比如说你家的动物，你们全家都去隔离了，那有时候呢，那个没办法安排的过来，让你家的小动物去集中隔离点，你是可以留一个人在家照顾你们家的小动物的，非常非常人性化。那么同时呢，昌平也有这类似的做法，也是有专门机构寄养的。而在上海呢，是从今年一月开始，至少在黄浦区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扩及到全市，我听说好像是，我还不肯定啊。至少从黄浦区开始，是允许主人把你家的小动物带到酒店一起隔离，这是被允许的，这是可以这么做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几个地方，还有武汉啊，好几个地方，他们的做法跟我们刚刚描述的像成都、无锡、哈尔滨以及现在江西上饶，说中间的差距都相当大。那么但是呢，即便如此啊，也还是有些朋友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太不靠谱了，怎么可能呢？这话怎么来呢？是这样的，我上一次318集讲完哈尔滨的事情之后呢，那么看理想的 APP 呢，在上饶这个事情刚出来的第二天，就把我当时那集节目又拿出来当做今日观念来介绍给看理想的用户。那我就看到有一些新的留言在那集下面留给我。那有一位朋友呢，就叫做二里人家，那么他听到我那一集节目里面，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上海北京的处理情况，我就拿了香港当例子。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去年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情，在国际上很受关注，是因为香港当时出现了全球第一例有宠物被感染新冠肺炎的案例，那是全球第一例。那么当时香港的做法呢，就是给这个宠物，那首先他知道他是被新冠感染，那一定是给他做检测了嘛，对不对？然后同时呢，也把他隔离起来了。那么结果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呢，就有一位二里人家，这位朋友就说，哪个地方哪个城市给小家伙猫狗做测试了，人还解决不了，还谈猫狗，别扯了，没话找话。然后他一连留了好几个留言，他说，道长，猫咪检测新冠可能吗？这样的话题就别扯了，真没话题可聊了。他后面再聊一个，猫咪检测新冠，不信有这样的事情。看来这位二里人家是真不信。我这么说你不信，那我只好给你资料来源啊。我们别去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民间媒体，官什么媒体，我们直接看香港政府新闻网，你可以查得到。香港政府新闻网在2020年8月7号有公布啊，密切接触，他们发生了一例，你等我一下，我找到了。他说，渝农自然护理署表示，一只混种短毛猫对2019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其畜养人为新型肺炎确诊者。有关猫只于畜养人确诊后，在8月4日由屯门居所送交渝护署检疫，目前没有相关病征，署方会密切监察，并为猫只反复测试。畜养宠物人需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并保持家居清洁环境卫生，身体不适者应避免与动物接触，如发现宠物健康状况出现变化，应尽快寻求兽医意见。那这是当时这个新闻，所以二里人家，你不信我也没办法，你只好去找找看这个新闻。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信啊，就像很多朋友都说，这时候猫狗的命重要还是人的重要，可是就算你真的相信人命重要啊，那也不能够不对这些猫狗做检测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个很科学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猫狗或者其他动物会不会被感染新冠肺炎，它被感染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它们的康复的情况是怎么样，它们对什么样的药物有反应。更重要就是我们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越多，我们才能知道如果他这些动物们获得了新冠肺炎，他会不会反传到人类身上呢？所以我们从科学一点，我们都学过中学基础科学，我们就知道这是必要的，这没法由您不信二里人家，这个您必须要相信真的是要这么做的。好，问题是做完检测之后又怎么办呢？刚刚讲上饶那个事儿比较可怕的是，他连检测都懒得做了，都不做了。其实现在是从科学需要，我们全国我觉得都应该统一办法处理。 真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刚刚那个描述你就看得到，每个地方的处理方法都不同。我们国务院是不是能够尽快推出一套施行于全国的对于饲养宠物在家然后次主或者他所在的街道小区有新冠肺炎患者而需要整区隔离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统一的处理办法。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防疫法令里面呢，如果是野生动物或者家畜家禽呢，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扑杀的，但是这里面牵涉一个问题，宠物算不算家畜家禽呢？这个是连央视网都认为很有争议的，事实上是很有争议，我们能不能一次把这个问题解决清楚呢？好，所以我们从科学角度讲，做一个检测是绝对必要的，任何情况下你从人为了人的安全的角度出发，假如你在面对一家人这个所住的地方甚至是个家人本身有新冠肺炎检测核酸检测阳性反应，他家如果养动物，这个动物就必须接受检测，而不是直接扑杀，直接铁棍打死，直接活埋，直接安乐死，这都是错的，必须先做检测。好，做完检测之后又该怎么样呢？我用刚才我讲的香港的那个案例再延续下去跟各位介绍啊。香港的情况是这样的，香港特区政府呢发布了一份密切接触者在检疫中心接受强制检疫常见问题的一个问答指南。那这个问答指南里面的第十条叫做如家中有宠物该如何处理，然后他一开头就这么写，虽然有宠物被发现感染了2019冠状病毒，但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可以经动物再次传染回人类，而且所有在2019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动物都没有并发症状，你可安排可信赖的亲友代为照顾你的宠物，但作为预防措施，在得到你的同意后，宠物会被送往渔农自然护理署，也就渔护署代为照顾。如果你的宠物是哺乳类动物，它会被送往渔护署指定动物拘留设施接受检疫和兽医学监察，按情况反复进行测试，直至测试结果呈阴性后才会交还于你。请注意这段话很有意思啊，他是强调要在得到你的同意之后他们才会照顾，但假如你不同意的话，你自己要去隔离，这边写得很清楚，你可以安排可信赖的亲友来代为照顾你的宠物。那么同时他在反复测试那段期间又做什么呢？以我目前所看到的信息呢，就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做法都是他们会交给兽医治疗，就看有没有治疗需要，就这个小猫小狗如果它感染了冠状病毒，他们会试图治疗，但是也许它如果没有别的病症并发症状那就不治疗，看它怎么样，有并发症状再说。但其实呢，现在被感染的动物的确是有并发症状，你比如说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看到一些案例啊，在欧洲美国有一些动物园里面的动物感染而且并发，像美国就有一个动物园有几只雪豹是并发致死的。那么但是说真话，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证据跟案例表明这些动物身上的冠状病毒会回传给人类，这个是还不存在的。那假如说有人认为虽然还没有证据还没有这案例，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不得不去无害化，再用一次这个术语啊，无害化处理这些猫狗。那么这种想法呢，就牵涉到刚才我们讲的代价问题，我们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可以怎么做。这就让我想起来啊，是在战争期间，就比如说我们说啊，如果有一天万一真的发生一个战争的话，我们前线地区沿海居民全部东西都要后撤，你做一次新的海禁，全部整个东南省份的人都给我走光，全部到内陆或者西北去，这个叫代价。就我们计算代价必须要计算这个代价到底有多大，大到一个程度是否我们可以承受。那现在这就当然牵涉到就猫狗跟我们是什么关系，那这个关系由于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又由于看了一下很快又会有动物伦理学的节目，我就不在这里多谈了。我反而关心的是几个点在网上大家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没有再追究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江西上饶他的小柯基狗被打死的这个狗主阿日，以及协助他的网民这位大 V 硬核小秋，他们遇到威胁这是怎么回事？ 硬核小秋是为什么会收到有人，我们可以听到那段录音的啊，就直接有人说自己是普通老百姓，会知道他的全名，知道他的身份信息，知道他的电话，然后打电话给他叫他三天。这个狗主他为什么会得到单位威胁，他工作的单位为什么要关心他的狗被打死的事情，为什么他的狗被打死了在网上出来了，然后他的工作单位要威胁他呢？这就是怎么回事？还是说这两件事件都是假的呢？都是他们生造的呢？那如果是的话，是否有调查，无论是媒体调查还是政府调查，让我们了解真相？否则的话，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就很可怕了。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微博上发了一些东西，有人看了不开心，或者是你的街道工作人员看了不开心，你所在的区域政府工作人员看了不开心，就会有群众不知道为什么拿到你的电话，拿到你的身份信息，然后打电话给你叫你删帖，不删帖会如何如何，或者你在工作的地点，你工作单位，你的老板会，你的上司，你的领导会打电话给你，会找你叫你删帖，你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吗？那假如这样的情况能发生，那这就更严重。其实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是几乎这不叫群众力量了，这就黑社会力量了，已经变成像这样。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现在完全都还没有看到任何跟进的报道啊。那么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回到江西上饶这个把这个柯基狗打死这个事件的现场，回头了解一下，如果我们想象你是这个工作人员，你当时在那个现场，你面对人家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狗柯基狗，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废的，他在里面跑来跑去很八卦，在看你在干嘛，然后你这时候抓他抓不到，你能不能用铁棍朝他的头敲下去把他打死？你做得到这一点吗？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坦白说，不只是因为我爱狗，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人，假如你没有类似经验的话，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太有打狗的经验，更不要说打死狗了。我们真要你干这种事是很难做到的，我很难理解这个工作人员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件事一开始，但是后来我又能够明白，那是因为领导要求。那当然这个阿日也问了，你领导是谁，他依据什么要求，但他不回答，只是领导要求。那领导的要求要能够压过他的这种不快的感觉，这种不舒适感，你要我现在，领导叫我现在拿个铁棍把这个狗给我打死，装到尸袋带回去，我做得出来吗？但是领导要我做，我能够拒绝领导吗？你想想看，这种场面，你面对那种天人交战，就领导的力量能够压过你内心的某种的道德直觉，或者某种很基本的同情心，或者要你做一些你平常做不出来的事情，或者要你做一些你没想过自己会干得到的事情，那这个领导的力量有多大？那从这一点我们又往回看一下啊，就其实今天我们在去年关于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讨论过，我那时候就很担心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防疫这件事情由于是今天顶端目标，那因此按照我们国家的平常我们看得到的治理的办法，我们很容易会变成一种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治理里面有一个特点，就在一定时间之内有某一个单一目标，要它的地位它的价值要大于其他一切政策目标或者政策要求，甚至能够凌驾许多基本法规。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这一点，我们都能够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是不是？就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官员或者一些公务机构，比如说学校校长等等，由于学校或者所在区里面有发生确诊案例，那么结果后来他们要负责的方法就是免职，丢掉了他们工作，丢掉了他们所有的获得保险等等都没有了。那么因此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么所以大家呢都希望如何确保不要有确诊案例出现，这是我们全国人民上下都知道，现在所有政府单位所有部门工作部门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千万别出错。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常常会演变成层层加码，就上面的要求是这样，到下面呢由于太担心，就所谓的防患于未然，太过担心万一有事怎么办，万一出事怎么办，下面的人就会在没有获得上面的授意，也没有任何的法规检测之前，检查有没有合不合法合不合规之前， 下面的人就会把它干到一个极致为止。那么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就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11月13号，成都有一位刘建勇律师坐高铁到西安出差，结果呢他在陕西商洛，他不到西安，到陕西商洛啊，那么要参加庭审，到达西安北站的时候，他出站，他忽然健康码变红了，好奇怪，他其实原来一直是绿码，然后呢他做了核酸检测是阴性，那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扫西安二维码登记就变红码，然后就在当时呢当地就直接和工作人员产生争论，因为工作人员要求他要自费隔离14天，那么但是问题是他不要，他不接受，因为他觉得这整件事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很离谱，他要求返回成都，那么但是当场的防控人员就说依据规定你也不能返回成都，必须到商洛隔离，然后他就这位律师就说我用法律条文等等等等不断的跟对方讨论，那么最后呢疫情防控人员就说陕西省政府出了文件，我们只是按照规定办事，他在问什么文件，请你出示这个文件我要看，然后防控人员说我们手里不可能有文件，我们是按领导的要求执行，他结果这个律师果然是律师啊，他说文件不是国家秘密，你没有但你领导肯定有，让你领导拿过来，如果你领导也没有就让你领导的领导拿过来，谁有谁拿过来，我有知情权，疫情防控人员说你不要为难我们，我们就是办事的，然后这个律师又说我没有为难你们，也不是针对你们，你们是执行者，工作危险又辛苦我都理解，但这份文件关系到我的重大利益，我稀里糊涂的要被带到一个地方被限制人身自由14天，我要求我的救济途径，既然陕西省人民政府有文件你们要执行，这就是一个行政行为，我作为行政相对人要求你们出示这个文件，或者向我出示法律行政法规的法律依据，然后疫情防控人员说我都签了字，都向领导汇报了你的情况，车也快来了，你不去隔离怎么行呢，他说你没经过我的同意你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我不同意被强制隔离我也不会签字，你什么单位的，然后啪啪啪就开始讨论起来，最后这个律师来硬的，就我要起诉陕西省政府，最后防控人员只好说我给领导汇报一下，然后赶紧给领导打电话，打了一会挂掉跟他说你赶紧买回成都的高铁票，怕了你。但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明就我们本来是在讲一个悲剧，但是到这你听起来有点像闹剧，就如果上饶能为阿日狗主，他当时是跟大家说你领导是谁，你让他来，他依据什么规定，你拿个文件给我看，那么当然他不在现场他没办法啊。但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身边有时候人家说我们的规定是让领导要求，我们是不是都该问一下你领导是谁，你领导凭什么做这件事，是依据什么呢，是依据行政命令吗，行政命令大得过法律吗，行政命令的法律依据是哪里呢，我们是否都有能力像这位律师这样把这些事情全部搞清楚呢，而做这件，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是很多时候我们模模糊糊的迷迷糊糊，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就只能接受，我们都习惯了在现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样目标，最高目标凌驾了所有其他的东西，包括你的私有产权，包括你的狗的生命，这些都被排除掉，这些没有那么重要，有一个凌驾式的一个目标在此时此刻是更宏大，那就是防疫。那么这就说到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单一目标能不能大于其他一切目标呢，其实政府执政是很困难的，跟商业公司完全不一样，做商业机构有时候我们做商业决策当然也会面对很多两难很多问题，但商业机构往往就只有一个非常单一的目标，那就是盈利，那就是盈利，很简单，所以当商业机构要做决策的时候，它的价值取向它的目标比较单一，他可以看看他做的那些决策里面哪一个最能够协助他达到最终这个目标，然后就往那个决策的方向去探讨。可是政府不一样，政府面对的是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诉求，而且我们有不同的价值，时常会发生矛盾，比如说到底此时此刻是群众生命的安全比较重要，还是一个人个人的产权比较重要，还是一个动物的生命比较重要，还是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一个法律依据等等等等，我们会面对许多这种矛盾，冲突的价值，冲突的目标。 那么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时时刻刻在衡量这些事儿，而且我们还需要确保这里面是否有些基本界限是不可动摇的。比如说人家家里面的一个活生生的狗，那个东西是由不得你说带走就带走，说打死就打死的，这有些根本价值。他家的一些财物，比如说他家有些东西你是不能破坏，比如说我们大家说相信有我们的人的财产要得到神圣的保护，那这样的保护光是个价值还不够，还需要有法律有时候来让它更确定下来。那么因此我们在实际管制的过程里面，环境里面，我们面对的是这个情况。我现在有个目标我要达成它，但是我要考虑这个目标在这个实施这个目标的现场里面有没有一些根本的界限束缚我，使我不能够百分百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干事，必须牺牲掉所有其他一切的基本价值。有没有一些基本的界限，有没有底线，有没有一些价值是有很重要的法律保护，把它捆绑起来，让我也被捆绑起来，我的权利不能够这么去越界的。如果没有的话，那这种运动式治理就会变得很可怕。就是每一次我遇到有个上司领导叫我做什么，由于我太担心我完不成领导任务，我就加倍想办法把它执行好，而每次遇到情况我就说这是领导的要求，这是上司的决定，我必须把它完成，然后凌驾了遇到我处理这件事前面相关的涉事人的所有的权利，所有的法律保护的权利，所有的其他价值都可以凌驾，这样子是很可怕的。让我们回头看看，像北京、上海、武汉、香港，可能还有更多，我们国内这些其他地方其他城市，他们的相应刚才我们说的江西上饶这件事情，他们的处理办法啊，我们通常说比较人性化。其实在我看来，这不单是比较人性化的处理，而且是他充分考虑到了这同一个场景底下所有的权力界限在哪里，所有的根本价值在哪里，所有的法律条规在哪里，他考虑到那些界限之后来决定我现在有个最高目标，但我这个目标不是能够不受限制的去想办法落实去推行的，我要考虑到种种这些限制。其实这样的管制，我们今天说更科学更精细，我不会形容它更科学更精细或者更人性，我会形容它是更加的一个现代的真正的管制。真正的管制永远是这样，你不是短期内我要牺牲其他一切完成一个目标，我是要同时照顾到好几个目标的限制，好几个目标的冲突，然后选择最优方案来试图让所有的目标都得到完成，或者达到部分的完成跟满足，这是一个现代管制。那么可是问题是，当我们很多人在想办法推动动物伦理动物的保护或者管制的进步的时候，每次谈到这些事儿呢，你就会遇到很多的很奇怪的讲法。像刚才我说那位硬核小邱，他公布的那段一位人民老百姓打电话威胁他的那个音频里面，你可以听到对方称他什么，说你们这些微博动保是特殊势力，这个很好玩。就今天原来有这么一个名词，就微博上头你讲动物保护，这叫微博动保特殊势力。今天呢，你凡是要批评一个人，要骂倒一个人，要在道德高地上占据制高点把对方干倒似的，他无论说任何话我们都可以先说你屁股已经歪了的话，那个名词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就会讲你卖国，你今日等等，还有一个就你把对方加上特殊势力。本来动物保护这件事情是一些我们今天很多主要是年轻一代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很热衷投身于的一项值得他们认为非常值得倡议倡导的一种观念一种想法，跟应该让政府想办法去落实的一连串的政策的建议。但是只要你把他们再加上个帽子叫做特殊势力，这一群这些青年人这些我们的老百姓我们身边的人民群众马上就变成了好像一股留着八字胡不晓得在密谋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的一帮人了，因为他们现在叫做特殊势力。就比如说我见过女权特殊势力，同性恋者特殊势力，什么都能是特殊势力，像比如说这个恒大业主特殊势力。 有时候这个特殊势力，万一他们的活动被境外媒体报道了，那就更惨，那就勾结境外特殊势力。所以我以前有时候也劝一些我认识的一些境外媒体，我说有事你真想中国好，你就别报道那么多，你没报道大家就完了，就黄了，就变成勾结境外媒体。哎，好，我明明讲悲剧，怎么讲到最后我只能这么笑呢？好久没有说一下这个，既然我们刚讲到疫情的问题啊，去年到现在好像很长时间没有说一下各国的疫情的情况，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你记不记得大半年前的时候，印度的疫情非常严重，就今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为这个事儿做了一期节目，因为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呢，还在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论，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为什么有很多国人看到印度疫情严重还幸灾乐祸，然后这个对不对，还是说他们本来就对我们不好，所以他们活该等等等等，我们当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批判过印度政府对于他们的疫情的控制简直是到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步，是这根本就是纵容，就印度那个做法真的是太糟糕了，就当时我曾经批评过印度之所以搞到那么惨，是因为他们的政府的作为问题，或者说是不作为问题。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发生了很古怪的情况啊，你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就10月27号的时候，印度在几个大城市做了第六次的血清调查报告，结果发现他们的几个大城市，像新德里、孟买这些城市，都已经有超过90%以上的人口有了新冠病毒抗体了，这是很夸张的数字。就几个最大的城市，孟买、德里啊这些地方，全部都有90%甚至97%的人已经有新冠病毒抗体了。那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疫苗打得特别普及、特别好、特别快呢？又怪怪的啊！你去看印度呢，他们现在的确已经达成了10亿剂的接种量了。每天还在继续接种600万次以上，可是仍然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打疫苗，或者至少没打全的。那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身上已经有新冠病毒抗体呢？所以学者们就推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群体免疫吗？就我们去年疫情一开始，不是有一些英国的学者主张群体免疫，然后挨骂吗？那现在看来，我们世界上地表上真的出现有快要群体免疫，或者已经群体免疫的地方，那就是印度。就印度，他做到这，他现在真的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很多人他可能是自然免疫了，因为每个人都感染了几乎。那么现在，所以难怪印度现在宣布11月15号就全面解封，已经解封了，就所有的国外的人都可以进入了。那么他当然他也能出去，但只是他来了到我们这，我们隔不隔离那是另一码事，对不对 ？OK， 所以印度现在是这个情况。所以你再看印度还有个怪事，就从他疫情最严重、死伤非常惨重那个阶段开始，他的股票市场就不断上涨。他今年呢，如果你关心股市的话，你大概会注意到今年印度的股市呢的涨幅是全亚洲之冠，就最近好像前阵子稍微有点下滑，有些调整吧，但这几天好像又好起来了，这都究竟怎么回事呢？我跟一些朋友聊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好奇怪，就印度是我们都知道是全球疫情最惨重的地方，怎么可能股市还会那么好呢？其实啊，这里面啊，我觉得首先澄清一个基本概念，股票市场这个东西啊，它反映的不是你现况，不是你过去，它反映更多的是大家对你未来怎么看。就没错，你印度疫情是搞得你很惨很惨，我们都知道这是过去，这是现在，可是大家反而看好你的将来。为什么会看好呢？那除了印度本身的政府政策在经济方面的政策起到效果之外，加上国际环境的变化，产业链的重组，使得更多海外的资金资本愿意进入印度，然后印度的出口增加之外，因为我们看到印度今年的经济扩张呢，在上半年起码我最后看的数字是4到6月上涨了 20.1%， 它的出口呢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9%， 很夸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猜都认为你现在疫情很惨重，但是已经不会更惨了，就已经到底了，你现在开始会好起来了，果然现在好起来。所以当时大家如果买印度股票市场的指数基金的话，你现在恐怕就赚了，你现在看到印度现在全体免疫，你大赚大赚特赚。可是我们还不能始终不能忘记， 印度做到这一步是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再次讲代价，这就是代价，是数以几十万计的人命损失到了今天这样。我们当然可以说那印太不值得了，为了这样，可是我想说现在就开始让我们看到疫情的这个各国的表现的比较的下半场了。就如果印度他过上半场惨败，输得一塌糊涂，死了那么多人，这是我觉得不可原谅的事情。可是到了现在，他现在走到这个下半场，那现在到下半场的时候各国会怎么样呢，就很值得关注了。你比如说在上半场的时候有一个国家也被蹂躏得很厉害的，就是日本。日本的病重率跟死亡率都不算高，但是日本的那种反复宣布紧急事态，然后各种的疫情的反反复复一直蹂躏折磨的他们，人心很惨。而且当时呢，日本面对一个很恶劣的情况，就日本向来是全球各种疫苗接种率都比较低的一个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奇怪，向来有很多人尤其是长者不太相信疫苗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对于接种任何疫苗的热情程度都相当低，这跟我们平常心目中想象那个日本可能不太一样。那主要就是因为日本政府比起很多其他先进所谓的发达国家更不具备强制人民百姓去接种疫苗的这个权利。你看美国想这么做，那么结果法院把他们否掉，但是日本政府是连想都不敢想。但是结果现在发生什么事呢，日本最近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了 75.5% 了，那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在我们亚洲除了我们中国之外是非常高的一个接种率，甚至是最高的。那他们是怎么回事呢，居然是因为一开始这个疫苗供应量很少，而且他日本开始打疫苗的步骤比，你记不记得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时候去年说过日本很惨，就他们世界各地都安排好疫苗要开始打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呢，他们比我们任何国家我们其他这些大国都慢。结果现在他爬头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开始他打得很慢而且量不够，所以呢使得过去很多不愿打疫苗的人都好紧张，觉得完了我再不打会不会没得打呢，结果忽然出现了大批的人，就是以前没那么积极要去打疫苗的都跑去打了，所以他最近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接种率，这真是很诡异。那么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就有些国家不是已经说全面放开了吗，你比方欧洲，结果他最近这个星期就很惨了，他的感染率新增整个欧洲加达到了190万人一天，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所以迫使欧洲好几个国家呢又要重新考虑封城措施，然后在法国在荷兰都发生了很激烈的街头的抗议事件，因为老百姓实在怕了，然后在荷兰甚至有街头的骚乱跟警察的对抗等等都出来了。那么所以现在这个下半场刚刚开始跟疫情的比赛，我们真的还不知道后面的路会怎么样。有的国家像欧洲美国开始放开，然后他们可能我们看到后面还会有问题，有的地方是之前非常惨重现在好像开始否极泰来，各个地方的做法因此也都不一样。所以千万别以为，我再次强调我们说过好几次这事还远远没完呢，我们现在千万别放松，也千万别以为别我们现在就能很自满了或怎么样，没那么容易的。那么今天始终是因为讲到宠物歌姬犬被打死这个事情开始，这就不得不让我想起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故事呢，我以前也在这个节目聊过，那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在全球内有一样事情很有名，那就是他们对流浪动物，对猫猫狗狗的友善。如果你去过土耳其，比如说去它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旅行的话，你大概会注意到它很多老房子房角上头屋顶上头都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像个小屋子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呢是过去他们奥斯曼帝国时期家家户户用来给鸟住的地方，那鸟不是他们养，那个鸟就是天上飞的野鸟，有麻雀海鸥什么都有，但是呢家家户户会自动自觉在家里面弄个鸟屋给他们进去住，里面放些东西吃，门口呢会老房子门口会有块凸出来的石板是连着房子的，那上头放就是每天家里面吃剩的东西，厨余你可以说是就丢在那，那不是弄得很脏吗，但没关系，他们在乎的是流浪狗就能吃了。 然后奥斯曼帝国时期呢，就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保护动物组织，那是18世纪的事情。19世纪的时候呢，伊斯坦布尔的市民形成一个组织，专门照顾那些候鸟，就候鸟经过伊斯坦布尔，有的受伤了，他们有候鸟医院。那很夸张的一个国家，不是有一些纪录片在拍，伊斯坦布尔人如何爱猫等等，其实他们也非常爱狗。那么他们的对待猫狗的那个态度很特别，跟我们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别的地方如果街上流浪狗、流浪猫，我们大部分的地区如果比较爱护猫狗的地区的做法就是我们帮他们做绝育，然后再也放回他们，然后想办法把它带到一些特殊的机构，然后让大家去领养，就尽量不要让街上有流浪动物，因为我们觉得在街上流浪的动物，如果你爱他们的话，你又觉得他们好像很惨。可是伊斯坦布尔不太一样，就整个土耳其都不太一样，他们一方面也鼓励大家去领养这些流浪动物，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觉得没什么，他们觉得这个猫狗是整个城市在养。就我听过有个伊斯坦布尔就这么说，他说这个街上的猫狗是我们大家的，这是我们整个城在养他们。那你仔细看，他真的的确整个城在养，就路过随随便便你随手就撸狗撸猫撸一天，然后呢到处都有人在喂他们。那我以前不讲他们的时候，是因为前两年就土耳其经历了几十年不遇的暴风雪，然后伊斯坦布尔的很多的商场写字楼呢就赶快把大门都打开，晚上大家下班门也不关，好让那些流浪狗流浪猫进去避寒，然后里面备好毯子，备好水，备好粮食等等。那么我去年也提过他们，是因为去年疫情刚刚袭击土耳其的时候呢，很多土耳其人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封锁在家，没人上街喂猫狗怎么办，于是就形成一个机构，就是政府也准许他们在隔离期间呢，在定点定时的在街上放粮食放水，好让城市里这些大家一起养的猫狗能够活下去。那么我后来没有跟进啊，其实我今天再讲一下，就他们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有个报告，就是说土耳其收养流浪动物的比率在今年年头达到历史性新高。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啊，新冠肺炎以来啊，全球各地很多国家都出现一个养动物的一个热潮，就是因为很多人被隔离在家，觉得很孤独、很沉闷，于是大家就想养小动物来陪伴自己，所以收养动物的这个数字，很多国家都达到新高。那么土耳其也不例外，但是土耳其做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根据调查，就很多土耳其人就觉得我平常在外头跑，我天天看到我们城里头这些猫狗，现在我在家里头，那这些猫狗没人照顾，那怎么行呢？于是大家就有个动力想把它带回家。那么当然他们的机构呢也警告了，也担心万一有人认为这些猫狗是会传染这个新冠肺炎的话，会不会有人就害怕弃养，他们也在担心这一点。那么但目前为止好像暂时还好，因为起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说法，这还没有得到证实嘛。我最后要跟你介绍一下，就是最近土耳其这两个月有个很火的一条狗，上了很多国际新闻媒体的，这只狗变成一个整个土耳其的大红人啊，一个 celebrity。这只狗是个大很可爱的大黄狗，它的名字叫 Bogey。 这个 Bogey 为什么会那么火呢？是这样的，就在今年中旬，今年年中开始啊，就大家开始注意到有一只大黄狗啊，好像天天在搭公交搭地铁。伊斯坦布尔不是横跨欧亚大陆吗？他还会搭那个轮船。那你很多市民都说注意到有这么一只狗。这只狗很奇特，就是你比如说进地铁站，进地铁站呢我们一般都是坐扶梯下去或者走楼梯嘛，他也会走楼梯。但他更喜欢呢方便点省事点搭直梯。就看那个镜头，你看那个视频拍到的，就人家要进去地铁站，那么人都进去了，然后他忽然跑跑跑跑赶快冲进去，好在里面在直梯里面的那些乘客呢也会按着那个门等着 Bogey 进来跟他们一起下去。好，到了地铁站月台了，这个懂交通规则，他会在那个红线或黄线之后在那边等车，那车来了然后他才上去。那有时候他到了一个比如说轻轨或者一个火车站现场啊，就看到那个车刚走，他不急，他躺在那个月台上睡，等到下一班车来了他再上车。 那这个事情就惹起很多人的关注。最后呢，伊斯坦布尔的交通部门，跟他们的公营的这个交通部门系统，这些公营企业都注意到他，然后就开始呢，就把他抓回去，先抓回去，给他除湿啊，打这个疫苗啊，别让他得到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的，狗常用的这些传染针，然后呢，防疫针，然后跟着呢，再给他加上个颈圈，这个颈圈上面呢有一个定位器，就能够看看他到底在干嘛，每天去哪。那他被抓的过程也很和善，因为他见惯人了，对人特友善，然后就放他跑。然后跟着呢就看到呢，哇，他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够跑30公里，搭乘伊斯坦布尔所有你想象得到的公交。然后呢很喜欢横跨欧亚大陆搭轮船。然后有时候有人就见证他，他平常很乖也不废，只在这个船上，在船尾看到海鸥追逐这个船尾的浪的时候，他会吠叫他们，喊那些海鸥。那后来呢，这个部门呢开始有点把它当成像公关一样了，就觉得这个狗好奇怪，它真的是流浪，它没有固定的路线，没有固定的去处，就每天这么跑。然后所以他们呢就接受访问，就发布消息，就拍摄这个狗的故事。然后他们的交通部门的公关呢就说，Boji 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虽然他不买票，可是你看他懂得在月台之站在这个与列车轨道保持安全的距离。然后呢，而且呢他的出现总是能够让乘客微笑，这很好，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些视频里面，每次他出来经过旁边的人都就见惯世面的土耳其人呢觉得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很多人呢会趁机摸他一把，拍拍他屁股，拍拍他头啊，让大家看到他就笑啊，然后有的人很开心会跟他合影打卡，对，他现在成了新的打卡对象了，大家觉得他是超级网红，每个人都想找到机会遇到他跟他拍个照。然后上了公交，上了大巴之后，他就自己坐盘踞一个位置，那其他人站着看他也挺开心。所以这个公关部门呢，就伊斯坦布尔的交通部门的公关就说，这你看他总是让我们乘客微笑，他还提醒我们，就算多么繁忙期间我们搭乘这个工具，我们仍然可以好好享受伊斯坦布尔的风光，就像 Boji 那样子望着窗外。太好玩了。哦，对啊，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去年其实还有个新闻，就疫情开始之后，就有人在伊斯坦布尔一个药房的这个药店里面，他那个顶上那个监视器拍到个东西，拍到什么呢，就有一条狗，就街上流浪狗跑进了这个药房里面，跑进这个药店，然后干嘛呢，他坐在这个药店地上，然后举起手给那个药剂师看，原来他手受伤了，然后这个药剂师就赶紧给他消毒扎果。这个狗是知道自己手受伤之后要跑进药房里头找药剂师给他治疗。哎，好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我讲完这些一定有人就说我是土吹，然后土耳其就是光对动物好了，他人怎么样呢，他们经济好吗，他们军力强大吗，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都不如我们，都不好。好吧，这个我就只是说一下他们对待动物的这个态度很有趣而已，就是这样啊，当个段子听听。好，那我最后的还有点时间，还是要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的一些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呢叫全麦面包，你说香港的那些野猪也要被射杀了，这是不是意味我们最后一个与野生动物共生的大城市也将消失，从此城市只有人类，这么多年香港市民也习惯那些野猪，算是相敬如宾，现在要以会伤人为理由射杀的真正原因是开发他们的那片地界了吗，不得而知，也不知道野猪们对即将到来的厄运是否有预感，悲愿他们往极乐世界。谢谢你关注我们香港的消息啊，全麦面包，这是一个近日在香港惹起非常大争论的议题，我好多次在我这个节目里面提到我跟野猪的遭遇，因为野猪在香港是种很常见的一种野生动物，有时候在市区里面你都能见到他们，尤其这几年比如说很多网上的视频拍到，就他们早上八九点繁忙时间会走进公交站，一家大小的经过，那这个晚上就更不用说了，晚上常常看到他们在马路边行人道上一家大小的跑来跑去等等，我们大概每个香港人应该都见过街上的这些野猪吧，因为香港这个城市很特别， 就我们的自然跟城市地区的这个混杂跟临近的那种状况是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所以很多野猪。那么这么多年来呢，香港其实对野猪都是很维护的，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个事儿，就首先过去几年来，由于市面当中市区里面看到野猪增加，难免跟人有时候会有些冲撞。就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我们市民跟野猪的相处都是很和谐的，我们都知道你不搞它，它也不会搞你，它还怕你呢。可是偶尔有些时候，我们这些难以避免的冲突会发生，那人肯定就要受伤。那最近呢，比较麻烦的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个辅警，一个警察在视频中被拍到，就是他被一个野猪撞倒，那个野猪咬他大腿，他还伤得挺重的，露出骨头呢。那么但是为什么那个野猪会撞他会咬他呢？那一段我们就没拍到，看到他们在车后，是后来野猪追他，他追被追出来那一段被拍到了。那么这个事儿就麻烦了，因为在香港警察是最重要的一种人。那么现在呢，就是你都知道，就如果你熟悉香港，你一定了解这一点，那警察他都咬，那像话吗？那所以呢，后面就很多讨论出来，于是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就宣布以后会恢复这个市区野猪要射杀的这个事。这几十年前是有这种做法的，但是后来香港把野猪纳入为被保护动物，但是最近呢，香港的渔农护理署已经把野猪从受保护动物的名单踢出去了，就是它们数量增加不需要保护了，然后市区要开始捕杀野猪了。其实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就好几次就说过这个野猪啊，到时候要该杀，然后当时也被很多市民骂。那么现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现任特首也说这些是要射杀的，这是为了市民的安全，但是遇到很多市民的反对，我也反对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都是这样，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真的要掌握一种跟别的动物相处之道，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所有这些物种的，不光是人的。二来就是近几年野猪之所以更多更频繁的出现于市面，并不是因为单纯只是因为它们数量增加，我们都保护它所以它数量增加。因为事实上市面的野猪在有时候渔农护理署会把它抓回去让它绝育再野放的，那它为什么还会老在市里的街道上走呢？那是因为我们开发土地开发的比以前更多了，土地开发多了，那就表示它的栖息环境就被破坏就少了，所以它就更多的在市区出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野猪其实是受害者。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不光是捕杀呢？这是香港现在一个很大的争论焦点，希望这个争论很健康很科学的发展下去，而不要一下又上一些政治高地，就是说反对杀野猪的都是什么黑豹同路人吧，就很容易的，现在很容易变成这样，那就惨了。好，另外有一位朋友叫洛河，洛河说，道长捡重点说，八分从头听到尾，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疫情期间那几期好，那段时间从您的声音透出来是淡定宁静从容，真的令人感佩也很治愈，之后我一直静候什么时候能再现，但至今没有等来。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察觉到没有，再说个私事，也只说重点，我之前给你留过一次言，是想向你要书，因为我有创办一个纯公益的图书室，也因为听你说家里书多到找书找不到，每隔一段时间要处理，但很遗憾那条留言没有得到回复，后来又听到你搬家时果然处理了好多书，说实话有些难过，我想你不是不愿捐助，大概你不相信我吧，所以我不怪你，就这样吧，祝好。哎呀，洛河，是这样，我先讲书的事儿啊，并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你，而是因为我贪方便，我身边有就近的人能帮我分了那些书嘛。比如说我在香港搬家，那我就有朋友，我知道他们要收集旧书来义卖筹款给他们的一个文学机构，那我就直接给他们，很熟的朋友，对不对？那在北京我最近搬办公室，那我那些书就很简单，就我的同事们，就我原来看了一讲，这帮同事们旧同事们大家都喜欢书的人，他们会想要，他们自己不要的话留在看理想办公室大家一起参考，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嘛，对不对？那所以我就很方便这样做，所以我就没有联系到您了，很抱歉，希望您原谅，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您啊。那么至于您说到我在去年武汉刚刚比较严重的那段期间，疫情比较严重的期间做节目，您说我声音比较淡定宁静从容，非常感谢，我倒没想到，那为什么后来没了呢？哎，这是个好问题，我倒没注意，是这样子吗？ 我估计是因为那一段期间啊，我猜的啊，可能我禅修比较密集，所以人的状态不一样。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全国上下都好紧张，特别是武汉，我真的是每天都替他们忧心。所以我那段期间做很多，这个当然跟你讲，可能也不知道你信不信，就是我们有一种词法叫慈悲禅。那我那段期间比较密集的修慈悲禅，可能这个会影响我的状态。就我至少对我而言，我禅修多不多少不少，在修什么，我觉得是很能够在自己的状态上反映出来。你看我今天这个样子就知道，我这是就太懒惰了，没修好。好，然后也有朋友就提到啊，就是刚刚过去的双十一那天很重要的日子，我为什么不讲呢？可讲的不是消费节啊，这事已经不流行了，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周年诞辰。对，这是天大的文化大事。那为什么我们双十一过了之后不讲，或者双十一前不讲呢？理由很简单，我不敢讲。虽然我也很爱他，是因为在看理想 APP 上面就有一档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很好的节目，人家专家讲解，你干嘛听我讲？你去听那个嘛。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上一集就是做节目不是跟六神磊磊谈金庸吗？那么在上一集的时候呢，我最后结尾的音乐放了苏州评弹，哇，我没想到梁杰老师就讲经济学，梁杰老师就留言了，说作为一个评弹30年的听众要出来冒个泡。那我觉得好开心啊，梁杰兄，没想到您也听评弹啊，但不能说没讲到，我应该猜得到才对，下回要跟您好好请教一下。但是今天我在这可放的就不是评弹了，因为想到土耳其啊，我又忍不住要再放一次土耳其音乐，之前也放过，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放的呢，是在土耳其非常有名的一种的音乐的路线吧，那就所谓的苏菲音乐。其实什么叫苏菲音乐是很难定义的，我们现在讲苏菲，我们知道伊斯兰教里面主流上讲可以粗略的分为三大派，对不对？逊尼最大，然后什叶。苏菲派是相对规模人数信徒追随者都比较少的一派，而这一派又是其中比较神秘的一派，就奉行它的分支很多，那么其中有些分支是让人觉得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在土耳其流行的这个苏菲派呢，全部或者我们说整个苏菲派都来自于一个在土耳其特别受尊崇的伟大诗人鲁米。那鲁米并不是苏菲派的创始人，但是是对于苏菲派的风行起到了很大的贡献。那么从他之后呢，苏菲派的很多的修行方法就广为人知了。那么有一种呢，是今天如果你将来或者你去过或者将来有机会去土耳其旅行，你多半有机会会碰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旋转舞。就是那些穿着白袍子戴着白色高帽的人，不是在原地逆时针旋转，然后有时候多很多个人一起在旋转，不停动的旋转，那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场景啊！就我想很多人都看过，把它当旅游项目，其实它不是一个文化表演，它不是一个旅游项目，它是一种苏菲派的修行方式。它也不深的人叫做舞，那种动作，这种行为叫做心马。心马呢，严格讲是一种修行，这种修行仪式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你比如说你看他这些旋转舞的这些舞者，他也不是跳舞的舞蹈家舞者，他们是一种修行僧。这种修行僧呢，他们的服装就说明很多事儿。首先他们穿着白色的大袍，外面会罩一块黑色的披风，这个黑色的披风是有意思的，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坟墓。他头上的那顶高起来的帽子呢叫 Sikhe， 那种帽子又代表什么呢？是墓碑，表示说这个修行僧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墓碑的一个状态，一个坟墓的状态出来。然后我们再看他在舞蹈的过程当中啊，他不断旋转，你注意他的头是微微的往右倾还左倾，往微微的倾侧。那为什么这么歪着头来旋转呢？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之所以用坟墓的意象出现在自己的身上，是因为要把自己好像要抛诸于死亡状态，抛诸于死地，让自己的头歪。这表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的头啊，这有点像我们印度的密教跟藏传密宗里面各种经轮讲法都会讲到这一点，就从我们头顶 纵线画下来，我们整个人中有个古心轴啊，这个古心轴呢是一个轴，这个轴我们是在那密教的讲法是相信很多灵气会从上而下通达到人体之内，而在苏菲派的旋转舞修行里面呢，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就我们的人的自我的主轴就是中间这个骨干，如果我的头，平常我们头都是直的嘛，对不对，我这个头直的时候就表示我的自我是很稳固的，但是在这个修行时刻我要让它歪掉，为什么呢，我头往一边歪就表示我的自我放弃我的自我，放弃掉自我给谁呢，给真主，真主的大能与爱就能够从我本来头所在的这个位置灌注入我颈椎之中，然后进入到我全身，而当我旋转的时候一手举高就表示我这个是在接收真主的爱与大能，另一手垂低是表示透过我这个手的指尖再散发出去，然后我们一起旋转，这是在干嘛呢，就是这群修行僧是一群放弃自我的人，他们变成了一种旋转的容器，而这个容器是在这个仪式当中不断的把真主对人间的爱，对包括真主对人间万物的爱，透过这些活动的容器散发到我们周围围观的人群当中，所以这些修行是在旋转，他们是在放弃自我，我们在旁边是透过这些放弃自我的人接收这种爱，这是这种旋转舞的我最粗糙的一个方便的解释，当然可以更复杂的解释，那哎，讲半天我想讲什么，其实我就想放他们在这种仪式或者其他的冥想修行当中会用的音乐，那么我今天放的这个音乐，因为他们音乐在国内不是那么好找，那我只好找一个最流行的一个土耳其的苏菲专门演奏苏菲派音乐的一个组合，就叫做 Sufi Music Ensemble， 那么他们有一首曲子呢比较短，很适合这时候放，叫做 Ney Improvisation in Makan Sabah， 什么意思呢， Makan Sabah 是一种土耳其古典音乐的一种旋律的体制，一种律制，那么以依据这种律制是一种很严格的一种作曲方法，依照这种作曲方法但是却又做即兴的演出，用什么即兴演出呢，就是用 Ney 是一种长笛，这种长笛蛮特别的，是目前人类世界上使用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大概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来听这首《Ney Improvisation in Makan Sabah》。